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三章一至九节的主题是防备末世的败坏，与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要做无愧的工人前后呼应。这等人你要躲开，是一至九节唯一的命令。当保罗提到魔鬼掳去人心，立刻指出假师傅的影响挥之不去，提摩太难以平息风波，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假师傅正是末世乱象的一部分。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并非将来的某个世代，而是新约教会所处的世代，也就是从基督第一次降世到他再来之间的时代，又称为末后的日子。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历史可以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之后的未来的世代，即今世、来世。但新约进一步教导，来世因主耶稣已经临到了，现在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信徒已经被拯救，脱离了现今罪恶的世代，并且已经开始尝到来世全能。因此，六至九节的时态都是现在世，而非未来世。有的人到教会只想听正面积极的信息，却不爱听负面消极的信息。但圣灵却不住地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并且会越来越糟，基督再来之前将达到高潮。危险的日子本来会使人深感沮丧，但却是信徒等候主的盼望和基督再来的确据，因为这正是主所预言的。二至四节可译为，那时人会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抗拒和解，好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宴乐，不爱神。这份末世恶行的清单证明现在已经是末世了。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这是假师傅的主要特征，本质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代替神。这份清单讽刺的以爱作为开始和结束，开始于专爱自己，贪爱钱财，结束于爱好宴乐，不爱神。具有二至四节这些恶行的人，竟然也能装出敬虔的外貌，甚至成为迷惑人的假师傅。对于这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背道者，保罗的吩咐既不是温温和和的对待，也不是用温柔劝诫，而是这等人你要躲开。具有二至四节这些恶行的人，很可能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这份清单就像一面镜子，痛苦地揭开我们镜前的外貌之下的属灵真相。对于这样的我，我们也要躲开，因为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些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 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六至九节进一步解释以弗所教会的假师傅如何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迷惑软弱无知的人。偷进人家，指不光明正大的潜入别人家中，与软弱的妇女私下接触。牢笼无知妇女，指迷惑和操纵软弱的妇女，尤其是富有的年轻寡妇。这是以弗所假师傅的特点。这些无知妇女并非智商低，而是因为她们不肯在神面前致死自己的罪，所以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心里充满各种私心杂念。她们虽然常常学习，但学的却不是圣经，所以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只有圣经才能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今天有些人虽然常常参加各种聚会，在网上东看西看，但却不肯好好读经。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认识神、顺服神，所以很容易中了野瓜藤的毒，被各种异端教导和似是而非的道理欺骗。教导和追随谬误的人，往往都不肯面对自己道德的失败。第八节可译为，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反对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理。他们的心地败坏，信仰经不起考验。犹太传统认为，亚尼和杨毕是法老手下抵挡摩西的术士，代表用欺骗的手段抵挡真理的人。第九节可译为，然而他们没有进步，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两人一样。虽然假师傅的迷惑会得逞一时，但忠心的信徒不必灰心，因为无论是敬虔的外貌，还是似是而非的道理，都经不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假师傅的结局终将到来，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欺哄人的伎俩必会暴露。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三章十至十七节的主题是在圣经的真理上站稳，与二章一至十三节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前后呼应。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是十至十七节唯一的命令。十节可译为，但你已经追随了我的教导、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保罗和提摩太亲密的师徒关系建立在言传身教上，我们也应当效法保罗，无论是传福音、教导人，还是教养儿女，首先要活出自己所教导的，让自己的行为、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成为福音的见证。传道人若不敢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与那些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的假师傅有什么两样呢？此时保罗提起自己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包括保罗在提摩太老家路斯德差点被石头打死的经历， 是为了唤起提摩太少年的回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证明主的慈爱和大能，也证明保罗是主的仆人。主是信实的，既然他允许保罗在他的旨意中经历难处，就会在这一切苦难中一路陪伴他，搭救他。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只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可走，没有例外。每一个真信徒都要预备和保罗一样面对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末世不会越变越好，只会越来越坏。一方面，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另一方面，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假师傅，却在错误的方向上一帆风顺，必越久越恶。但那些假师傅谎言说久了，连自己都信以为真，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因为真正的仇敌乃是撒旦。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信徒若要不被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欺哄，就当随时把真道存在心里。提摩太之所以应当持守所学的真道，是因为一，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包括提摩太的母亲、外祖母和保罗，这些人的生命见证使提摩太能确信自己所学的真道。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与假师傅心地坏了，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形成对比。信徒只有熟悉圣经，才能不被敬虔的外貌迷惑，得以脱离卑贱的事，做合乎主用的贵重器皿。圣经原文是神圣的作品，这是犹太人的常用字，指旧约圣经。旧约的功用是预表基督，把人领向基督，因信基督耶稣而得救。犹太儿童从五岁开始学习圣经，提摩太也按犹太人的规矩，从小接受外祖母罗以和母亲尤尼基教导圣经。虽然新约提到的圣经是指旧约，但使徒们也承认一些新约书信是圣经，比如保罗曾引述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七节，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认为这是圣经。彼得也承认保罗的书信都是圣经，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把16至17节的原则应用到新约圣经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原文意思是圣经都是神吹气的。圣经不是出于人的思想，也不是综合了古代文明的智慧，而是神将他的话语借着圣灵吹到作者里面，再以不同作者的风格写出来。原文都是神的话语，都是原文的意思可以是每一个，也可以是全部。如果是每一个，则可译为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如果是全部，则应译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根据新约其他部分类似的用法，全部才是正确的翻译。所以英文 KJV、ESV、NASB、NIV 译本 和中文圣经新译本都译为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些异端根据和合本十六节括号中的或译凡神所默示的圣经，认为圣经中有些内容是神所默示的，有些则不是，结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就被他们理解成凡被某些人所认可的圣经才是神所默示的。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为当时的犹太人都接受这个教义。保罗所要强调的是，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带着神的能力，所以能成为提摩太侍奉的依据。一、教训是从正面教导，提摩太必须根据圣经善于教导。二、督责是从反面责备，提摩太必须根据圣经劝诫那抵挡的人，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三、使人归正是从反面使人离开不义。四、教导人学义是从正面教导人过敬虔的生活。五、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使神的仆人被装备好，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属神的人在此特指提摩太。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